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的故事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啊，他叫 Rock Lee， 这个名字一听就非常的阳刚，而且呢，看他的体型是更加的阳刚。再去了解他的人生故事呢，你会觉得，哎呀，这是阳刚到不行不行的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就把这个介绍自个儿的权利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Rock Lee 李岩，李岩你好。大家好，你好，
夏雨，对，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我来墨尔本大概有10年的时间。
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我小的时候呢是一个摔跤运动员，然后慢慢的就是跟这个体育啊，跟训练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就开始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然后长大了之后呢，我对这个人体训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一步一步的我就开始走上了这个帮助别人改变身体的这么一个行业，应该是在2年前。
对，您参加了在Frankston那边举办的一个健美比赛。对，当时我参加的是那个 WFF， 它的全称是那个 World Federation Foundation 这么一个比赛，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赛事，最后非常荣幸的得了一个全场冠军的头衔。那个时候确实给我很大的鼓励和认可，我当时下定了决心，我想因为我在这生活10年。 那个时候很少见到有华人参加类似的赛事，因为这个行业呢，这个项目在国内发展的就比较晚，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像类似这么多选秀的活动或者健美的活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参加的人数相对来说就少，尤其是在国外。 然后我自己是一个行业的人，我又对这个健身啊、健美啊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用6个月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赛事，让这个五星红旗飘荡在这个赛场上。所以这个是激励着我6个月如一日的不停的训练、不停的饮食，抵抗很多诱惑，最终能圆满的完成这个目标，实现这个愿望。
确实是很幸运的感觉。您刚刚说6个月如一日的这种训练，还要得去抵抗诱惑，能不能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和很多听众可能都是门外汉，不知道健美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跟大家说一说自己当时的经历吗？健美运动呢，其实它是人类改变自己身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能力，只有人类能通过自己的这种意识去改变。 变自己的形状，只有人类可以做到。从来没有说，任何一种动物它需要通过饮食、通过锻炼去改变自己的这个形状，但是人类可以，它有这个意识，所以呢，它就是非常科学的去准备这样一个赛事。说到科学，要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训练的方式，你训练的强度，你训练的频率，还有就是根据你个人。
的年龄、性别，然后要有饮食的规划。比如说你每天的热量摄入是多少，那你蛋白质应该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应该摄入多少，每天要喝多少水，要不要其他的这种补剂。很多人因为一想到健美就想到蛋白粉，蛋白粉的功效呢，只是在你没有时间去准备应该有的食物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补充。但是很多人误以为吃蛋白粉就会长肌肉，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没有一个健美运动员是只吃蛋白粉能获得很好名次。我记得您提到就只有人类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意识做到这一点。对，所以这里面涉及一个意志力是吗？对，非常大的意志力。那我们说坚持一天很容易。
有很多人啊，就是来咨询我说，Rock老师，我想减肥，我想增肌。那我说好，没问题。我们这么做，规划得很详细。坚持一天，我觉着我现在非常有动力，什么都有，万事俱备。第二天的时候，说话声音就小一些了，太累了。对，就是这个，就感觉该动摇了。第三天的时候，直接就是我尽力。 然后一周之后，基本上就不再提这个事情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按部就班的重复一件事情，用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去完成它，是一个非常挑战。那很多人可以去做到，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烈的目标去支持他完成这个事情。
其实这样听起来三天四天一周可能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久的时间段，但是当我们自己投入到健身这个行业当中去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很难很难去坚持的。很难，我就这么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求每天喝两到三升水，很多人都觉得麻烦，他就觉得哎怎么一会儿又喝水一会儿又喝水，你想想如果每天吃六到七顿甚至八顿饭，那你无论做什么 行业你总要停下来，对，你要去准备，你要去吃，吃完你还要收拾，那一天七顿饭八顿饭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就填了一大半了。那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健美运动呢考验的就是这个人的规划和这个人准备的能力。你看所有健美运动员出门的时候都带着一个餐包，上面写着几点几点， 一个盒子写着八点，一个盒子写着十二点，一个盒子写着两点，一个盒子写五点，那这个是他吃饭的时间，必须得准点吃，必须得准点吃，就是差半个小时差一个小时是有关系的嘛。通常来说每三个小时你是需要进一顿餐的，要有个蛋白质的补充，科学上解释起来就是每隔三个小时你的肌肉需要补充蛋白质。然后你的身体需要补充热量，它给你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工作去生活，你的血糖也平稳。那很多人他没有这个习惯，三顿饭就已经现在年轻人就已经很难了，那是一日三餐嘛。没有，我可能两顿可能一顿，可能到晚上饥不择食的吃一顿大餐，
撑不住了。对，
然后睡觉。所以这个是导致他体型开始慢慢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
饮食要规律，还得是准点准时的去吃饭。
对，其实我在当时在想意志力的时候，我第一想到就是每天得锻炼，可能这个任务很难坚持下去，但很多人已经败在饮食这一步了。其实最大的挑战是饮食，不是锻炼，因为你锻炼呢，比如你有教练也好，你有那个training partner 一块训练的人也好，他是有指导性的，有辅助的人帮你完成这项训练。还有就是时间非常短，就一个小时，你比如说专业的运动员他可能每周训练六天，然后三天做器械训练，做阻力训练，另外两到三天做有氧，去提高心肺的功能，然后保持那个脂肪含量的一个数字。但是饮食是你必须要亲力亲为的去做的，你要买，你要做，你要吃，你要洗，不停的，你像这是一天七顿饭八顿饭， 你必须得往里塞，你必须得保持这个储备。真的是做健美之后可以这么理解吗？人生无畏了。有很大的乐趣，其实是有很大乐趣。这是你的一部车，你的身体是一部车。你在改造它，你在通过不同的方法让它完善，让它更完美。这是一个过程，就雕塑一样，你给自己在自己雕塑。那这个过程其实你自己是看到变化的，比如说你的腰围身材的比例，你的胸围，你的腰围，你的臀围达到什么样一个数字，看上去才完美。那这些数字就是你平时去雕塑的过程，你这个人类能有能力的去改善自己的身体，那你一步步改善的时候，你是容易得到极大的满足。当你那最后一刻站到比赛的这个擂台上的时候，这个是我最好的呈现。我用六个月的时间打造了一个我觉得最完美的这么一个身材，和其他的健美运动员去比。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在那个六个月当中，您自己在准备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您有没有曾经想放 到什么样的赛事，无论什么样的名次，给你是一种能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的这么一个经历。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善始善终把这件事情做好，
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认可。其实
对，就要开始，我就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放弃，因为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挑战比平常的这个运动员要多的一些是什么呢？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我在照顾两个孩子，当然我们家里有很多帮助啊，很多支持，但是你确实是要花很多心思在上面的，然后你这个生意也是我自己做一个营运一个俱乐部嘛，在墨尔本，所有的都受到影响，无论是这个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就像我给大家说，我说我感觉这六个月在修行，你必须要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动摇，不能影响你，
精神上也会产生影响，
精神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你这个
会暴躁吗？有些时候
有过健美运动员啊，他在缺少碳水的时候，就我们说的米面主食，你没有太多米面进来的时候，你人体其实是跟自己做斗争的，你想要一个东西他一直得不到，因为你平时有这些主食在储备嘛，而且你能量忽然你切掉了，你这个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容易出现那个 swing， 就是你的情绪啊
有波动
很不稳定，所以等他比赛完了之后，碳水冲进来，整个人就快乐很多。
像您比赛完了之后是立刻就开始抛弃了之前的那个 schedule， 然后开始弥补一下自己？
没有，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想把这个状态保留下去，这太不容易了，就像你打造了一个新的非常满意的这么一个条件，身体条件，你怎么想留住它？当时我就觉着，哎呦，我要是回到平时的这种饮食状态，就开始慢慢的脂肪含量增加，就没有那个清晰度，但是一直保留那个清晰度又不科学又不健康，尤其是冬天，你到了冬天之后没有太多的脂肪呢，人就容易冷，脂肪是保暖的嘛，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能保持一个身体状态，如果我想参加比赛，两个月之前我就能开始准备了，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如果想去参加比赛，给我两个月，我就能又回到赛场上，
就随时准备就绪，
随时准备就绪，
一个警钟在敲响着。
对，
您刚刚也说了，这六个月其实很艰难，
嗯，
包括您要照顾家庭，要照顾生意，然后在精神上还有一些波动，情绪上会有波动，再之后再去保持这样的一种身体状态，您的精神上、心理上不会有很大压力吗？
有压力，这是我的行业，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爱好所在，所以对我来说呢，我一直不停调节自己的身体，我让自己的身体呢有能力去保证一个非常能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训练别人，我首先要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这个身体的变化在哪儿。我的工作呢，一边是训练别人，一边是研究我自己的身体，
也算是一种动力了，其实因为是从业者。
对，
说到从业，从事健美这一行，从事健身这一行，我个人的理解，可能很多听众的理解也是把这个年龄层是停留在年轻人这一状态，比如可能是30多吧，再往上走可能就觉得跟健美这一行是没有关系的。您觉得很多老年人也可以去从事健身健美吗？
对，很多现在尤其在澳大利亚很多，因为他健美比赛分年龄组，20岁到25岁，25岁到30岁，还有年龄更大的，有老年组的，50岁一样。然后我现在有一个会员跟我训练，他现在就是73岁。
73岁，
对，一个 grandma， 他还在训练。我刚从那个 Gold Coast 的跟他参加完比赛飞回来，他拿了非常好的名次，他呢就是已经坚持训练15年。
15年？
对，
也就从50多岁开始训练，
那个时候他开始接触的，因为他是欧洲人，他自己种菜，他吃得很健康，所以这个东西吸引他，就说原来我能非常好的控制自己的身材和控制自己的脂肪含量，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下，你看他71岁的时候学那个教练证书，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永远都不晚。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对，
他说我呢，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没有什么追求，我只是想把我自己对健身的理解传播给我附近的人，让他有一个这样的变化，因为我是非常大的受益者，那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啊，点很小，但是他说的非常感人，就是啊，我从我做起，一点一滴的让把这个健身的事情传播出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您也在做这样一件事吧？
我也在做，我不停地在做这个事情。我参加健美比赛，参加职业拳击比赛，
嗯，
然后呢，我现在进修 sports science 学这个东西，
嗯，
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不断吸取获取新的知识，
嗯，
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身体有了解，这个是我尊敬这个行业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应该的，
嗯，
一直要保持对这个行业的尊重，
嗯，干一行爱一行，尊重一行。
对，
其实我倒很想了解，就是说像您和我们刚刚提到那位73岁非常可敬的老太太，你们一直在从事健美这一行，而且是多少年如一日的进行的这种像您刚刚说的苦行僧的苦修，
嗯，
您觉得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嗯，健美就是一定要达到这种数字上的指标，很有必要吗？
我觉着健美它是一项运动，
嗯，
它只能是被规划为这个一个赛事。那运动员或者爱好者，他通过这些改变，通过这些训练饮食，他达到一个目的，
嗯，
达到一个体型上的一个状态，
嗯，
大众呢？不需要健美
健身，
但需要健身，
嗯，
健身又包括什么呢？你的，
嗯，
力量，
嗯，
你的耐力，
嗯，
你的爆发力，你的柔韧性，
嗯，
你的协调能力，
嗯，
平衡能力。那这个说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数字，
嗯，
因为这些数字是代表着你整个人的一个功能性。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久坐的人群，他每天坐着，
嗯，
像学生或者您的每天主持节目，
嗯，
势必带来一些问题，
嗯，
身体上的问题，
嗯，对，
比如说你有些肌肉一直在动，
嗯，
你有些肌肉一直不动，
嗯，
那不动的这些肌肉慢慢的就开始萎缩，慢慢的就开始丢失这些应该有的功能，
嗯，
一直动的这些肌肉就开始产生紧张疲劳，那这个就失去平衡性了。大部分人，
嗯，
很早就开始驼背，
对，
很早就开始腰酸背疼，
嗯，对。
这个是需要通过健身，
嗯，
通过锻炼，
嗯，
去修复去改善你现在这么一个身体情况，
嗯，
尤其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个状态啊，
嗯，
基本上我们走到哪都在坐着，然后出现的问题严重的有两个，一个是脂肪堆积，
对，
它没有机会燃烧这些热量，
嗯，
什么都是手机就可以做掉了，
嗯，
第二个就是缺乏应该有的肌肉质量。我做过一个测试啊，
嗯，
现在30到35岁的这个人群，
嗯，
无论男生女生，
嗯，
已经失去这个年龄应该有的一个身体功能了。你比让他跑400米的跑道，
嗯，
一圈下来就开始吐昏，血糖低，他自己就感觉很惊讶，
嗯，
就是我怎么会变成
身体差成这样？
对，我怎么身体会变成这样了？
嗯。
就是因为平时你没有健身的这么一个环节，
嗯，
不停地让你这个身体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嗯，
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问题积攒的这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测试无所谓，一测试马上就出来了。不测试的时候你怎么遇见呢？
嗯，
这些问题呢，精力大幅度下降，
嗯，容易累，
容易累，
就有这种感觉，
容易困，
嗯，
睡不醒，
嗯，
然后整个人没精神，
嗯，
这个是哪的问题？没有通过锻炼，
嗯，
保持一个很好的心肺的功能，
嗯，
心脏喷血输氧，
嗯，
他没劲儿，没动力，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身体这个血液循环，
嗯，
没有应该他有的这个频率特别慢，
嗯，
他越慢，你的这个二氧化碳输入就越慢，你就缺氧。
嗯嗯嗯，
大脑缺氧，你肌肉一动，
嗯，
然后你整个人就感觉昏昏沉沉的，所以我觉得大众啊，
嗯，
需要养成这么一个习惯，
嗯，
你哪怕不可能像健美运动员每周训练这么多天，
嗯，
你训练两次训练三次，
嗯，
甚至训练一次，
嗯，
你都有很大的变化，你整个人会感觉 refresh 很多的，
嗯，像您说的这种训练一定得是有规律的那种训练吗？
最重要的几个训练，
嗯，
你只要保持住你的身材就可以维护很好，
嗯，
就状态啊，不光是身材，
嗯，
第一是要有拉伸的，久坐也好，重复一个动作也好，因为你所有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重复一个系统的，早上起来睁开眼到晚上睡觉你就在重复这些事情，
对，
一年那势必有些肌肉非常紧，
嗯，
比如说啊，现在年轻人小臂的肌肉，
嗯，
他天天拿手机，手都伸不直了，都快，你知道吗？这个是需要拉伸的，
嗯，
肩颈也需要，
嗯，
肩膀也特别紧，
嗯。
第二个就是你加固这个肌肉的质量，
嗯，
比如你的腿部，
嗯，
腿部是需要大量的训练，
嗯，
腿、 臀坐在椅子上，腿和臀的肌肉就已经放松了。
嗯。
放松一天两天半个月六个月，所以他的肌肉就很差，你需要有这些力量训练，一直身体停留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做什么事都不能很好的完成它，其实是身体这儿出现的问题。
今天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真的感觉就是背后冷汗都要出来了。
没有，大家都还没有这个意识。
嗯，
我不是危言耸听啊，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嗯，
要有水，要有饭，要有安全的环境，要有睡眠，还要有对身体的维护。
在大家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每天重复一个规律，在做这件事情，会让人感觉到暴躁，但是我不这么做呢，我的精神状态肯定会往下走，走入亚健康状态，怎么去找到这种平衡？
我觉着找到这种平衡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需要有人指导。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很小就有教练。我做过田径，做过摔跤，足球，其他的项目。当时我是这么给教练说，我说您带给我的不光是技术上的和平时这个鼓励，但是您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他会调节你，他看到你的这个状态啊，他知道你现在第一个阶段你应该做些什么训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在这儿这个环境当中能留下来，然后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当你觉着你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全力以赴在做冲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会往这拉着你，因为你那个时候是离受伤最近的一个点，当你在最低的时候，就是你整个人感觉状态最差的时候，那他又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信心，让你回到当初想开始的这个愿望的这个起点来，所以他不停地调节你，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健身教练，你应该有的一个能力，你对他的指导其实无非就是这么多训练，举啊推啊拉啊蹲啊，就这些东西
每天基本都一样，
都一样，
嗯，
你吃的东西也改变不了很大，一旦把你这个人了解了之后，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能力是帮你维护这么一个状态，从 A 到 B。
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您其实虽然说我们是在做一个访谈，但我感觉我也在受到一种鼓舞，我觉得这应该是您从职业中所带出来的那种精神。
是，我就是一直感觉我有很多话要说，然后看见谁我就告诉他，因为他们不是不想做这个事情，只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原因，一个动力去做这些事情，主要的目的是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在哪儿，你给他说明白了，他自己知道想到为什么开始这件事情，然后马上这些障碍就变得迎刃而解了，他自己就会啊，我不要需要这些热量，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坚持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师傅领进门，现在开始修行靠个人了，自己去不能说自生自灭吧，但是至少找到一种规矩，根据师傅走的路往下走。
对，
很感谢 Rock 健身教练 Rock，
谢谢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能从您身上感觉到很多积极的正面的能量，也希望您今天通过我们电台的电波，明天能够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把这份对健美健身的坚持，对生活的这种喜悦给传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哎，自己原来也有这份能力，让自己变得很好。感谢 Rock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
谢
夏雨，好，
谢
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